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98。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1月7号星期五。Joyce 时间，我们不废话。Joyce， 今天啊，我们报道一个专题，在中国经商的几个现象。
好，啊，今天突然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呢，哎呦，我知道呢，台湾的茶艺经杂志啊，这一两年来呢，可能是因为要把握机遇，要把握中国的黄金十年，所以关于中国的经商文化的文章报道变得非常多，因为有太多，有更多台商台干要去中国了，本来就已经很多了，现在要更多啊。可是呢，我还是说我在国外的杂志上，我有看到一些角度是我在台湾的杂志上没有看到的啊。那今天我介绍两篇文章啊，有一篇呢，奇妙的，简直我看的时候感觉说，天哪，这个连王珍和都没有写过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太奇妙，而且它是散文，它是真正的报道文学，就是说它不是小说。
等一下，你说是洋人写的？
是洋人写的，是美国人写的，
然
后它是登在去年8月号，2010年8月号的美国的大西洋月刊上面，这篇我觉得它是散文，它是报道文学，
是
可是我觉得它比小说很奇妙，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我一定要趁机会哪一次在大春的节目再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太好了。
然后刚好最近我也在刚好在这个经济学人上又看到另外一篇，没有像小说那么奇妙，可是它的切入点也很奇特，所以我就今天这两篇文章一起来介绍。
是。
好，我先讲大西洋那篇比小说还奇妙那篇，它简直像一个极短篇小说，所以我就一段一段的讲，就是我完全遵从它的结构。
好的。
好，这个标题叫做 Rent a White Guy。好，租一个
白人，
租一个白种男人啊。那这篇就开始是这么写啊。有一次呢，我找到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叫品管专家啊，来应征来找这个工作呢，是一家美商公司啊。我人是在北京，他说呢，需要做这个品管专家呢，没有任何经验。都也可以啊，这非常好，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任何经验，而且付的薪水呢是1周1000美金啊。唯一的要求是你要白皮肤跟穿西装。工作地点在山东的东营，
是
山东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工业城市，可是他有说这是孙子兵法的那个孙子的故乡啊。然后呢，来给我这个工作机会的是一个加拿大朋友，他说呢，我们要去参加的呢就是一个打领带的白种男人的场合，你去那里就要握握手就好了。然后品管吗？好，反正那是没人品管的，你要不要来？作者就想说当然来啊，这样子啊。然后呢，一行人呢总共原来有6个穿西装的白种男人啊，他们是在这个北京的机场啊聚合，因为大家要飞去山东啊。然后呢，在这个机场呢，他们就给这个来接他们人呢，给他们一个这个工作的介绍啊，就说你们六个人其中有一个要负责上台演讲啊，那个上台演讲的题目是关于低碳未来啊。然后呢，这六个人里面呢，有一个已经快40岁的，哎，你看起来年纪最大，就由你负责去发表这个演讲，你的身份是董事，然后呢，来接他们这个华人呢，已经把名片都印好了，来，这个名片递给你啊。然后呢，这个作者就写啊，其实呢，前不久他也听说有一个这个也有一个这个他认识的这个美国的演员呢，当然是这个在中国目前是没有工作的啊，他呢也是专程被一家公司啊请他这个坐飞机去上海扮演这个圣诞礼物的采购者。啊，这些白种人，就穿西装的白种人在这里干嘛呢？代表说这些请他们去的企业的海外关系，海外关系对现在这些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件对面子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人家就 带有诈骗意味了。
啊，也就是说这些人，这些白种人啊，这些
没别的事了。
那这些白种人就这六个一行哦，从北京就坐机场坐这个飞机到了这个山东的这个东营市去啊，然后呢去呢马上接他们去一个旅馆啊，那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啊，所以呢整个城市呢看起来就像个大工地，那旅馆呢是看起来是有一点破落，看出去呢是有一个 view， 可是那个 view 呢是一个废铁工厂啊，很多这个卡车呢在那里被拆成纸箱骨架，那还有一群这个野狗在里面呢这个吠叫啊，然后呢马上他们被接去那个请他们去的公司啊，那个公司呢号称是一个美商公司，
嗯
啊，可是呢来接待他们的是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台湾年轻人
哦，
哎，
是从加拿大到山东去的台湾年轻人，
是的，就是说是台湾年轻人去加拿大，然后到从加拿大去中国跟人家成立一个美商公司啊，要美商公司嘛，那接了政府的 case， 然后呢就是来我们来找一些真正的美国人来扮演美国人，可是这个公司我们说是美商，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搞的哈。然后呢就是然后马上这六个人呢被接去了这家这个被这个台湾长大的哦，在加拿大受教育的这个年轻人呢，接去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呢，看起来很忙碌，可是看起来这个公司也是临时搭的啊。然后呢，那个要负责上台演讲人就马上去那里，去隔壁房间努力去那里练习那场演讲了啊。那其他人呢，也没干嘛，就坐在公司里面，就介绍一下这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就是我们接了这个政府的这个工程啊，这样子啊。好，那么回去休息吧，回去旅馆休息。好。剪彩的那一天就第二天就来了，哇，这个当场呢有好多非常年轻的很漂亮的中国小姐都穿着旗袍在那里这个负责接待啊，市长也来了啊，这个当地的各级政要也来了啊，这个作者呢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那里东张西望的时候呢，看到后面有一个这个工头啊，当然是中国人哈，在那里对那些工人吆喝，这个作者呢就很好奇问他说Are you the boss？ 啊，你是老板吗？这个工头听了莫名其妙，就跟他说：“你才是老板啊！”You are the boss， 这样子啊。话说呢，可是呢，这个作者就写，事实上呢，真正的老板是那个上台要演讲的那位
啊，
上台要演讲的那位啊，所以他就在那里讲说，哇，低碳的未来啊啊，然后我们公司啊，这个演讲的时候要先开头要先宣布，我们在国际上当然要有英国、要有美国、加拿大有多少多少这个客户，现在很高兴能够来参与这个东营市的建设啊。所以下台之后呢，哦，下台之后，这个负责演讲的这位要赶快跟市长有一个合照，然后呢，赶快放鞭炮、放气球，
嗯，
啊，好，这个就来到这个回去这个公司了啊。然后呢，对这个加拿大回来这个加拿大来这个年轻人呢，跟他们讲说，哦，这个你们六个人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
我们每个月都至少要有需要你们来这里，从北京飞来这里要需要有一个礼拜需要你们飞来
啊，
嗯，然后呢下面是讲说因为真的很重要，所以其中两个人六个人里面的其中两个人拿到了一份八个月的聘书，
嗯，
哎，而且呢不过这个作者讲说其实呢要公平的一点讲，那两个人到头来是真的有受到品管的训练
学会了，
对，就是中国人真的有在训练他们做品管。
原本是假戏真做的，
原本是
弄假成真的，
原本是印假的名片给他们，嗯，可是要跟人家讲品管专家，品管专家。后来中国人也有训练那两个人做这个品管的训练嘛，嗯，啊。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六个人哈，在那里每天在那个公司里面都坐在同一个办公室，在干嘛呢？再来了几天，就是我们每天在里面看杂志跟打苍蝇，
嗯，
啊，然后呢？这个加拿大这个台湾人一直每天在跟他们讲说，哇，好多事情要发生啊，好多事情要发生啊，这样子哈，啊。然后呢，有一次送他们回北京的时候呢，就是说下次回来，公司会一个会会有，因为会有更多公司盖，会有这个工地盖成，所以我们会搬去一个更好的办公室，
嗯嗯，
啊，你们会有更新的办公室。
是
下一次，这是这篇文章的结尾。
嗯嗯，
请你带电脑来，因为你们可以整天看电影。
当然他看起来是一个很荒谬的，的确是颇具有王珍和的那种闹剧小说的风味，可是他居然看起来是个真人真事，
而且看起来，
那么但是他并不是，我觉得看起来他后面的这些个比如说建设了，不见得真的都是诈骗哦。
他只是需要一个 credit 是吧？
这些看起来这些中国人很能干，
嗯嗯，啊，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去包那个工程，他们要把自己包装成是一个美商公司，
嗯嗯，
啊，然后其实他们真的不需要这些外国人的，
嗯嗯，
可是呢，为了门面，为了面子，为了要证明他们真的很有海外关系，因为也许啊，那里面除了这个加拿大回来的这个台湾人之外，里面那些人搞不好受的教育，搞不好都在国外受教育，都是海归派，
嗯嗯，
受的教育都比这些真白皮肤的美国人还多，
嗯，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在那里的官员，中国那里的媒体，他就是迷信白皮肤的人，
嗯，
啊，白种人，啊，
是
这个让我想到哈，啊，在台湾当然有这个现象。我们知道呢，最近几年最喜欢来台湾学英文的，而且英文也不错的，其实是华裔子弟，
嗯，
可是我们知道那些英语补习班，他就是要请白皮肤的人。
哎，
台湾也有这个现象，可是我只是说，毕竟我们是小国家，到了中国那种大国家，各种荒谬都会放到更大，啊，就是连剪彩都要请这个白种人来的，嗯。
不过你刚才提到的语言教学可能不一样，因为白皮肤，起码他有一个美国国籍，而且又是一个 native 的美国人的话，他起码让这个他的发音会让我们觉得是不是放心一点。
我要这么说哈，因为呢，其实在台湾的美语教学呢，
嗯，
那些白皮肤人不见得是美国人或加拿大人，
是的，
他也有南非人，
啊啊啊，
也有
澳洲人，
新巴威人，是是，新巴威人的腔调又很不一样，那澳洲跟纽西兰，而且我们知道澳洲跟纽西兰又有各地，
嗯，
又有各个地方的腔调，美国话也有分中西部的腔调，可是据我所知，你就算你是，只要你是黄皮肤的，你是华裔子弟，
嗯，
啊，你在美国就算讲的是哈佛耶鲁腔的，啊，你或者说你是英国回来的，你讲的是 BBC 腔的，你的条件，哦，就是补习班的条件
远不如白种皮肤，
就是新巴威来的，嗯，就从非洲来的白种人的条件还比较好啊。好，这个是我今天看到这篇，哦，就是我几个月前看到这篇散文，
嗯，
我想说天哪，这个真简直是果戈里跟王振和那个等级的小说，
嗯，
不过我觉得啊，看到这个文章哈，我可以思考一点，因为我们都在讲说中国崛起，中国崛起非常像19世纪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崛起，
嗯，
啊，我们要知道美国崛起也出了很多很粗俗的事情啊，很粗俗的人，
嗯，
你如果看马克吐温的小说，看路易斯的小说，或者到100年后啊，再看这个索尔贝楼的小说，你都可以看到当年这个发财的美国人做了多少粗俗的事情，
嗯，是，
可是大春你不觉得中国的这个规模，粗俗的规模还是比美国大很多吗？
嗯，好，我很难去比较大多少啊，但是起码中国人口，对吧？它起码现在人口就是美国的四倍了。
这个我看得很奇怪的一点哈，
嗯，
因为我几个月前曾经在开放杂志上看到他从网络上抓下来的一个这个上半身没穿衣服的德国年轻男人的照片，
嗯，
啊，这个年轻男人呢，在网络上呢，因为他一个月，他每天晚上都要跟一个不同的北京女孩子上床。
哦，
哦，那在网络上把他跟北京女孩子的合照，就是说网络上就是登了这样好几百张他跟北京女孩子衣穿不整的合照，
嗯嗯，
而且他是要拿这些照片回去德国出书。
哦，
啊，我就会想说，当年美国发财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的有钱人的女孩子，因为他们变成了这个女继承人，所以专门去这个意大利啊、法国啊、英国啊，找那些落寞的没有钱的贵族，
嗯，
这样子的话，女的出钱，男的可以出一个很显赫的这个
身份
头衔，
嗯。
我们知道哦，丘吉尔的妈妈就是这样子，丘吉尔妈妈就是美国的女继承人，
嗯，
然后去嫁给丘吉尔的爸爸，丘吉尔的爸爸就是已经没有什么钱的贵族哈。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说这个德国男人这个每天可以跟一个就是很简单每天都可以跟一个不同的北京女孩子上床这种事情，这个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嗯，
所以我这次我只能说好像拿中国跟美国做类比好像比的又不太对，我只能说中国真的是非常特殊，
嗯哼，你的意思是说能够这样让一个外国人上床的女人是处在一个比较粗俗的国度吗？还是说这个德国人像中国人做的是比较粗俗比较粗鄙？
我们知道哈，这个乐意跟外国男人上床哈，嗯，或者说白种男人上床哈，
啊，
当然台湾我们也知道有这种现象啊，因为我知道台湾也有这个外国男人写过这种出过在书里面写过，
嗯嗯，
我记得是当年杰夫的这个 杰夫写的就书里面就有这个内容、
哦、
可是我还是要说台这个到了中国去他们的现象的严重程度还是比台湾还要大很多、
哦
哎这是不是粗俗，我觉得这绝对是粗俗。当然你还有一个解释是说这个是道德崩解之后的现象，因为毕竟德美国啦德国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经受过中国那么剧烈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子一个道德崩解。大春你难道不觉得这是粗俗吗？
这要看你指控的是哪一点啊、哦？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在两个、也就一男一女啊、在个别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他每天都可以发生一次，那这感觉这个男的做鸭嘛，他不是他在做鸭嘛、啊、所以很难讲谁粗俗了啊。不过我相信你刚才的指控是整个社会对于一个比较看起来强有力的这个
我来讲一个中国特色的这个笑话好了、因为我说这就是中国，你很难想象在日本在韩国、或者说在美国、举办奥运的时候会有这种名言出来、这个你太太出那个韩的书、我看到他印的那个明信片之一有一张是、韩讲的话，人家问我北京奥运会给中国留下什么，韩答多出一大堆混血儿。我很难想象当年东京奥运或当年韩国办汉城奥运或者说美国办洛杉矶或亚特兰大奥运会有类似的这种评论啊，所以我只能说这是有中国特色。
是
啊，那下一篇我介绍完这个大西洋月刊那篇我觉得很妙简直像小说的文章之后呢，我要来介绍一篇比较严肃的啊，这是在最近一期的经济学人上面的一个、这个特稿。这个特稿呢我也觉得说是讲中国经商文化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切入点啊，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来想想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啊，它的这个我说它的大国崛起跟从前所有的大国崛起都很不一样的地方、就中国才有的崛起方式啊。这篇文章的标题非常好，叫做 A Tale of Two Expats。 Expats 就是外派或者说去外国住的，通常是指白种人啊。
是。
然后这是关于他这个切入点呢，他是拿一个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公司的高阶主管，拿来跟在伦敦工作的一个中国企业的高阶主管，请他们做类，给他们做类比。
两地。
两个人的比较
是两都是外国人
啊，一个是英国人去中国给英国公司做高阶主管，一个是中国人在中国企业去伦敦做高阶主管。
我们稍后片刻进来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choice 时间 choi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在中国经商的几个现象。刚才介绍到的是，这个经济学人
对对，一开始介绍了一个大西洋月刊这一篇很妙的文章 ，Rent a White Guy。租一个白种男人啊，那现在要讲这个这一期啊、这一期就最近的一期封面是奥巴马那一期呢，讲这个拿英国在这个中国工作的英国企业的高阶主管、拿来跟在伦敦工作的中国企业的高阶主管，等于说两个高阶主管都是外派，一个是从英国派去中国、一个是从中国派去英国，这两个人来做对照啊。
是，
我觉得他的引文呢就可以激起人家的好奇心啊。他说呢，在中国的外商做外国派去的高阶主管，日子过得比从中国派去伦敦的高阶主管好太多了。
哦，怎么说？
大春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今天都知道中国现在大国崛起，特别是在08年这个英美进入大衰退之后，感觉是中国到处讲话都很大声，而且他们外交也变得这两年也变得比较蛮横啊。感觉应该是中国比较最神气的时候啊，100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这么神气，怎么同样是做外派啊，英国人派去中国日子过得比中国人派去伦敦还要好很多诶、这个切入点非常好啊。其实这个他有这么说哈、 其实几年前呢，中国当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外国的公司呢的这个外国的这个就是有企图心的年轻人，并没有那么喜欢到中国去，嗯，因为第一，在中国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在中国呢，大家
生活条件、生活的这个背景和技能都不太好，是吧？
可是这几年呢，不一样了，因为这当年就算外国人去中国住的是他们所谓最高级的旅馆好了，他们的高级旅馆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设施也不好，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啊。可是这几年呢，的确中国的商机因为太庞大啊，所以呢，有一点点有自尊心的企业都会派最能干的年轻人到中国去，而且呢，通常被派去中国的那个位置呢，也是大家抢着要的。所以呢，我们说呢，今天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台湾年轻人好像有企图心，就要非要去中国去，并不是台湾年轻人如此，这几年英国、美国也是如此啊。
是。
好，可是呢，他有讲啊，那这样子。虽然是说，哎，现在大家抢着要，而且日子的确已经比十年前好很多，因为的确在中国，你今天要什么享受都有。你今天在中国要上的高级馆子，哦，它的高级的程度绝对不会比伦敦、比那个纽约的这个高级馆子还要差。而且呢，中国的各种娱乐，我们不要讲说色情业啦，我正还有其他的娱乐也都便宜的不得了，所以你在中国的确可以过很好。那还有呢，这个里面的这个接受采访的这个英国人呢，他特别有讲，因为他是娶一个中国老婆的，他说十年前在街上走，哇，因为他是有一个白种人在这里，哇，大家都在街上排成一排看他这样子，现在他走在哪里没有人要看他了，外国人在中国现在已经不值得一看了，
是
啊，所以他在中国现在已经可以过着正常人的日子啊，然后呢，外国可是我们还是会觉得说，你毕竟是从一个自由的国家派去一个集权的国家生活，
是，
而且呢，中国的企业到外国去，它是从一个集权的国家到外国，到自由的国家去生活。为什么还是说是集权到自由的这个地方会过得比从集权到外国还好嘞？好，这个经济学人是这么写。他在中国呢采访了好多这个外国公司的主管，都是外国人啊，他们是都愿意接受采访，而且都觉得说，哇，日子好得不得了啊。然后就都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吗？哦，他们都愿意讲，可是他都有一个前提，请不要写出我的名字，也不可以写出我的公司的名字。
你说这些外国人，
外国人都不愿意写，反而是接受中国采接受这个经济学人采访的这个中国人，在伦敦的这个中国人，写他的名字跟写他的公司的名字是没关系的啊，反而是可是在中国的外国人都不能写我的名字，不能写我公司的名字啊。那当然呢，在中国好的呢，第一是他们拿这个薪水。在中国过的日子可以比在伦敦的日子好太多，而且家里可以请佣人，他们在伦敦怎么可能请得起佣人呢？而且他们拿那种薪水在中国请的佣人是可以请个两个三个的，
是
啊。然后呢，甚至呢，他们的小孩子的念书也不成问题，因为现在英国的贵族学校已经有两个去在中国设分校了，你设分校，意思说你的小孩子还可以去送这个英国贵族学校的海外分院啊。可是然后呢，他们觉得一切都非常好啊。那不过他们最喜欢的呢是中国的员工。第一，他们在中国要找人很乐意，很容易，因为中国人还蛮乐意来给英美的公司工作的，而且呢，中国的员工都勤奋的不得了。我相信这也是我想说台商现在啊。还非常喜欢去中国的原因。然后接受有采访的呢，有一位是传销公司的这个主管啊，那个传销公司呢，他有觉得说，哇，中国人不是可思议，因为在美国还有在英国，从事传销业通常是当做副业来做，
哎，
就是说你本来有一个上班的行业，然后另外用你的闲暇时间来做传销，英国跟美国是如此，所以当然业绩只是普通而已，可是在中国做这种多层次传销全部是
专业，我们以前叫老鼠会嘛，
就是我说今天安利，就是那种每次来台湾采购的时候，来度假的时候都出手最大方那种，那些中国这些传销公司。而且呢，英国人会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啊，英国的中国呢，他们中国人都维持还蛮大的啊，亲戚啦、朋友啊，还有同学的人脉，而且中国人在这种同学聚会的场合、亲戚聚会的场合卖东西，他们都不会不好意思
啊。
这个是英国人就觉得说，哇，难怪业绩这么好，怎么那么棒。可是我看到的感觉就是说，哇，的确你在亲戚聚会的场合，在这个 Christmas party， 在耶诞节或是那个感恩节的场合，哦，突然讲说我现在在帮安利卖东西，来请马上把目录拿出来给大家看，美国人会觉得那个没礼貌的不得了。可是中国他们觉得说这是一件好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所以呢他说，哇，这个他的员工呢都这个充分的运用他的人脉，到处在推销公司的东西，所以当然他的业绩好得不得了。不过呢，在中国有没有任何困扰？有，因为他是多层次传销公司，所以开员工大会很重要。只要有开员工大会，公安一定要派人来。然后呢，只要超过
文明不好，秩序不好，
不是文明不好，因为他担心你有讲什么反政府的言论。
是管制。
是来管制啊，就而且呢，你要开这种员工大会，一定要去跟公安报告啊，一定要跟管安全的部门报告啊，要他批准了，到时候他就会派人来。那可是如果是在北京奥运或上海世博这种重要的这种场合期间，就算你来报告都不准你开。这是对他来说，这个是这个英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的唯一的困扰。
是。
好，那可是他觉得只要这个可以处理的话，他觉得在中国做生意实在是好得不得了。他很高兴他来中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一个中国企业派去伦敦的高阶主管觉得这个自己还蛮倒霉的，怎么会被派来伦敦？
日子为什么不好过？
因为这个对我们台湾人来说就不能理解的。因为台湾人如果有机会被公司派去伦敦、派去美国的话，都会觉得高兴得不得了才对。
是吗？一般来说是这样吗？如果是单身的可能，如果有家有孩子，
有家有孩子，有人可以趁这个机会把小孩子送出国留学啊，送出国去念书啊，而且常常就是说老这个爸爸回来了，妈妈
假设这个成立，那么大陆发生什么事？
好。这个中国这个主管呢，去伦敦的这个呢，第一个他嫌伦敦的食物实在是太难吃了，这样子啊。
他如果是派到巴黎，可能会好一点，是吧？
我老实说，我也觉得说吃惯中国菜人，可能真的去连去法国菜都会吃的不习惯啊。那派去伦敦的这个人呢，事实上呢，我老实说，我看这个前后文呢，看到说他当年是在去英国念住宿学校的，而且大学还是念的那个鼎鼎大名的伦敦帝国学院。我就常说他一定是高干之子，不过呢，他有说呢，在中国呢，要往上升，人脉太重要了。我被派来伦敦，等于是我中断了我这个攀结人脉的这个机会。所以我等于就是被冷冻了，我升迁无望了，才会派我来伦敦。
哦，还有这么一个下放的。
所以这个就是派去伦敦就是下放啊。然后呢，他有说呢，当然我派来伦敦，他是一家这个做这个卫星设备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像华为那样的公司，现在在国外做光纤啊，做卫星的这个业绩还蛮好的哈。
是。
他说呢，当然我派来这里我还算比较幸运的，最倒霉的是那种派去阿富汗、派去伊拉克、派去非洲的那个
啊，那是确实是下放到边荒蛮水之地。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1月7号礼拜五 choice 时间 choice， 今天为我们来介绍的话题是在中国经商的几个现象。
好，派去伦敦的这个中国公司的这个高阶主管呢，他说呢，我们被外派来欧洲、派来美国的都没有办法带小孩子、带太太来，并不是因为说这个不能带小孩子来，是因为中国企业付给这些高阶主管的这个外派的这些津贴不够他们小孩子在国外念书，不够他们这个太太在国外 shopping， 所以他们赶快把小孩子，他们都要把小孩子跟太太留在中国，
是
啊，所以变成说他们一个人来这样子。好，然后呢，为什么这个高阶主管觉得说来伦敦很倒霉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他说呢，在中国，我在国企里面工作，而且我还是个高阶主管，我去餐厅，大家都对我好像是大爷一样。来到伦敦，我只是众多穿西装的中年男人之一而已。所以呢，你的那个派头整个都没有了，
社会上的这个特殊性、架子、排场没有了。
不过呢，他有说呢，在中国啊，大家都乐意帮外商公司工作。问题是你到了伦敦，或者说你到了纽约，英国人跟美国人通常不太想要帮中国企业工作。 所以他争人也很有困难、
嗯、
啊。然后呢，他有承认英国人对中国人还蛮友善的，只要我在酒馆里面不要谈起西藏和中国的政治。
嗯，
讲起不要不讲起西藏和中国政治，其实他觉得英国人还对他非常友善啊。
嗯嗯。
不过呢，他说呢，他抱怨的就是说呢，在伦敦生活呢，而且那他还抱怨，现在来伦敦了，我还要自己洗马桶。
嗯，在做家事，
在中国的
平常就不做，
在工作的高阶企业主管啊，当然呢，你在家里一定是请得起佣人的嘛。
嗯，所以这些看起来都还不是结构性的，或者是不是太重大的一些个抱怨嘛？
啊，不是，那
他反映了哪一些问题呢？
我再讲一个文化上的差别啊、嗯，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哈、啊。他说呢，在外国也有好处啦，外国人都是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对一个中国人他感觉到什么样的好处嘞？
嗯，
他说呢，我如果在中国做一个 presentation， 做完 presentation 之后呢，听我做 presentation 的人呢，听我、问我一大堆我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我就知道我被整了。
好、
哦，哎，可是来外国呢、嗯，我发现他们问我一大堆问题，并不是要整我、嗯，是因为他对我做了 presentation 真的有兴趣
啊、哦。这个很有趣啊、哦哎，这个恐怕还是关键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国外去担任这样的一些个企业的这个高阶主管的这个经验，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好的、啊，是吧？
他是觉得说，哎，最大的伤害就是我要自己做家事，我要自己洗马桶，而且我变成我将来可能升不上去了。我回去的话，什么位置都没有了、
嗯、
啊！这是我说，哎，这就是中国企业跟不要说跟美国跟英国企业不一样，连跟台湾的企业都不一样。
嗯、
好，现在我们来说哈，我从我今天介绍这两篇文章看得出来，中国今天虽然大国崛起。哦、感觉在现在在国际舞台上讲话很大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感觉到中国有人有一个自卑感还蛮严重的。大春你觉得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是几代以来啊、哦嗯、对于这个尤其近代史上都是我觉得是整个大的挫败、
嗯、
包括中国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之下一下打开了所有的大门。
嗯，
而且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之下，一开始跟西方人在做各种谈判的时候，都是因为武力受到压迫，所以在几百年来累积了大概至少300年这样的这个，就一言以蔽之曰不平等条约或不平等待遇的这个背景之下，所以人即使是自己的失败，啊，比如说我不够努力了。或者是我没有教养了，
嗯
啊，或者是我看问题不够全面了，或者我的技术不好了，哎，也通通是可以有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借口，说这个是因为我们受压迫，这个我觉得的确是一个中国在面对外国问题，尤其是在管是商业或者经济或者是甚至科学发展上。都会碰到的一些我想很难克服的问题。
好，然后呢，特别是经济学人这篇呢，他有点出呢、嗯、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受压迫心态啊、嗯、就是说诶，这个派去伦敦这位高阶主管，他一开始跟外国人做 presentation 遇到一大堆问题的时候、
嗯、
马上也是讲说，哇，这个是外国人要欺负我这样子、
嗯、
啊，或者说呢，他在这个在请人发现大家没有人想要来给这个中国企业工作的时候，他也会想说，啊，这个是因为外国媒体都丑化我们。
嗯，
可是呢，你要看到说他前面写的说，哦，在中国，哦，因为毕竟我们说中国今天虽然是对外国开放，可是呢，为什么在中国人脉那么重要？可见中国还是有一个制度。它是封闭型的，
嗯 嗯，
你在那个圈圈就是那个圈圈，
嗯、
哦，这个是不要说外国人打不进去，今天是一个中国人，而且他受的教育非常好，他一旦被派到外国去了，
嗯，
他就是外人了，所以他就觉得他被流放了，
哎、啊，是中国也一样啊，我觉得不要跟外国比了，在中国自己内部哈、啊
嗯，
民国初年大概前30年到40年，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匪的问题，那土匪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哎是要。他们是要革命的、哦、是吧、
嗯嗯、
就是我是要抢，我是要勒赎，我是要打砸，我是要犯罪的，可是他们又保守着某一种价值，那个价值就是他不愿意改变这个社会，他宁可在旧有的制度系统里面完整的打劫，完整的杀人，完整的勒索，可是他绝对不会说、啊、我要变成一个革命家，不会的。 那你就会看到大部分的中国在过去有进步的机会，甚至有非强大的武力，可是他却没有办法获知一个更新的面目。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根本在本质上他是不要改变的。
哇，这个下次我们也可以来好好讲这个题目、革命啊、为什么中国到现在很难有真正的革命啊？不过呢，我看到这两篇文章的时候啊，我就想说，哎，这可见就是中国只是外表崛起，它的内心要离崛起其实还远得很啊，跟当年美国的崛起是很不一样的。好，不过我要讲说那个，我看到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说，这个好像说我们台湾人啊，去中国。台湾人去中国不会觉得矮人家一截，可能就是台湾人真的有摆脱，已经有摆脱这个自卑感。
这是你的观察是吧？因为看，我觉得不管是两岸的哪一岸哈，只要感觉上看到有可以比的啊，也可以比可以较劲儿的，那都想要去比跟较劲儿。只要这个心理是存在的，那基本上是自卑感。